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今天是2020年5月12号，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在这一时段，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一份新的报告显示，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 已经下降到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美国社会对于是否应该尽快重启经济存在争议，中国深化在非洲的军事参与，五角大楼称正提高警惕。世界卫生大会即将于下周举行，美国和日本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倡议获得多国呼应。此外，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 首先是国际新闻，中国星期二宣布中国第二批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二次排除清单。早些时候，有中国官方媒体称中国政府内部出现要求重新谈判美中贸易协议的呼声，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表示他不会就美中贸易第一阶段协议跟中国重开谈判。 中国当局星期二根据美中贸易协议宣布对来自美国的一些种类的商品削减关税。中国国务院关税则委员会公布第二批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二次排除清单，对第2批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二次排除其中的部分商品。 自2020年5月19日至2021年5月18日 不再加征中国为反制美301措施所加征的关税。路透社报道说，中国财政部没有透露这次获得加征关税排除的来自美国的进口商品价值多少。北京在今年2月表示，对696种美国商品免除关税加征，那些商品包括大豆和猪肉。在另外一方面， 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星期发表报道称，中国政府的一些顾问敦促北京宣布美中协议无效，再跟美国谈判一个更有利于中国的协议。针对来自中国的这种动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坚决反对跟中国重新谈判美中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美中贸易第一阶段协议是美中两国经过 漫长曲折的谈判达成的。在谈判期间，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一度声言不怕跟美国打贸易战，也愿意不惜一切代价跟美国把贸易战打到底。但最后中共当局接受了特朗普政府的要求，承诺采取包括大规模采购美国农产品在内的措施，以解决美中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分析家们说， 中国政府内部许多人认为这种谈判结果让习近平大丢面子。与此同时，也有许多分析家指出，鉴于中国经济对外贸易依赖，尤其是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北京只能接受这种看上去让他很丢面子的美中贸易协议。美中贸易协议达成之初，就有许多专家怀疑北京是否有足够的外汇购买他承诺 购买美国大宗美国商品，其中包括数以百亿美元的农产品。美国司法部周一宣布，来自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63岁前莫里埃大学教授、华裔生物学家李小江因提交虚假纳税申报单被定罪并判刑。李小江是中国千人计划的参与者， 并在中国的大学中工作，却没有在联邦税单上申报任何海外收入。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司法部长约翰·德莫斯表示，司法部对千人计划等项目保持警惕。该计划主要是招募教授及研究人员在中国工作。2011年底，李小江在莫里埃大学期间加入了中国政府的千人计划， 此后一直到2018年曾在两家中国的研究单位工作， 首先是中国科学院，然后是济南大学，并获得至少50万美元的海外收入。美国国税局、刑事调查局、联邦调查局以及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都对此案进行了调查。香港政府周二敦促立法会优先审议拖延已久的国歌条例草案，目前港府有10项法案送交立法会审议。香港表示希望国歌法草案能够优先得到审议，预料国歌法进入审议程序后，香港立法会难免会再度出现一场激烈的政治攻防战。香港政府林郑月娥周二表示，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当天致信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主席李慧琼，希望尽快就国歌法二读进行磋商。信中说，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特区政府有限制责任尽快在香港实施国歌法，维护国歌的尊严，并使市民尊重国歌。根据国歌条例草案，对国歌不敬的行为可被判处以最高50,000港币的罚款或者3年有期徒刑。按照立法会程序，国歌条例草案需要经内务委员会审议后才能提交大会，而内务委员会主席选举难产，导致该议案一直未能提交立法会大会进行审议。一份新的报告显示，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已经下降到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美国经济咨询公司荣鼎集团星期一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去年在美国直接投资从2018年的54亿美元减少到50亿美元，是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公司去年在中国的直接投资较2018年的130亿美元则略有增加，为140亿美元。不过增长主要来自之前宣布的一些项目，比如特斯拉在上海建厂。报告说，美中之间的双向投资下降到了7年来的最低水平，而新冠疫情还将继续影响世界这两大经济体之间的投资交往。两国今年签署的阶段性贸易协议带来的积极作用也有可能因疫情化为乌有。报告说，初步数据显示，中国今年第一季度在美直接投资骤减至2亿美元，仅为去年平均水平的1/10。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2016年达到峰值之后持续下降。报告认为，中国收紧海外投资、美国加强审视来自中国的投资以及美中关系走向都将继续影响中国在美直接投资。另一方面，报告显示，美国公司今年第一季度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为23亿美元，略低于去年平均水平。报告认为，虽然新冠大流行暴露出全球供应链的脆弱，可能导致一些美国企业把制造业迁出中国，但也有可能促使更多的企业进行本地化运营，从而增加直接投资。报告说，新冠疫情原本可能为美中两国提供一个合作的机会，但是两国政府相互指责，给两国关系带来新的压力，使得投资前景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和风险。而今年美国总统大选也可能进一步放大这些风险，尤其是中国在美国的投资。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社会对于是否应该尽快重启经济存在争议。一位重量级的保守派联盟的领导人，也就是特朗普总统的经济顾问，向美国之音讲述保守派组织为何要推动尽快重启经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宁录的报道。
在美国因新冠疫情而停止绝大多数的经济活动长达月余之后，一个由多家保守派团体组成的联盟于4月27日正式宣布成立。 这个名为拯救我们的国家的联盟通过游说白宫、国会、州长和地方官员，以及为反对居家令的抗议活动提供支持，发表研究报告和资助广告宣传等方式，推动各州尽快重启经济、复工复业。很多民众、专家和政界人士担心，过快地放松防疫限制措施会造成疫情反复并增加生命损失。然而这个保守派联盟则认为，以安全的方式重启经济是当务之急。
Yes, we're trying to have states reopen as quick.
斯蒂芬·摩尔是拯救我们的国家联盟的领导人之一。作为美国著名的保守派经济评论员，他不仅是特朗普总统在2016年的竞选顾问，也是白宫应对新冠疫情经济顾问团队的成员。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他表示，如果继续停止经济活动一到两个月，美国将进入大萧条。这不仅会摧毁众多民众的生计，还会造成成千上万的人因为吸毒、心脏病、抑郁症等跟经济受挫有关的问题而死亡。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让经济恢复运转，而这个过程应该分区域逐步进行。
We are urging governors to take the best medical practices and obviously putting
一份白宫经常引用的预测模型，也就是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的模型，在5月4日公布的预测结果显示，到8月初，美国将有近 13.5 万人死于新冠病毒。这是该机构在4月17日做出的同期预计死亡人数的两倍多。该机构表示，修改后的预测是考虑了美国大多数州将放松限制措施，这表明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增多将促进新冠病毒的传播。那些批评过早放松疫情限制措施的人士引用该研究指出，在没有疫苗和有效疗法、检测能力也尚且不足的情况下开放各州，是在用生命换经济。而斯蒂芬·摩尔认为，并不存在在生命和经济之间做选择的问题。
Well, so we looked at our own analysis and it.
摩尔相信，如果践行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等行为准则，是可以兼顾经济复苏与疫情控制的。
I'll give you just one example. One of our great compan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obviously.
摩尔同时表示，是否恢复经济活动，决定权应该在每个人自己的手中，而不是政治人物的手中。
And the other point I would make is, at this point, let's just let it.
摩尔指出，各州是否开放不仅仅关系到经济问题，还关系到公民自由、基本人权的问题。目前，美国有一半左右的州开始有限制地重启经济活动，其中大多数是由共和党州长率领的红州，而在依旧保持严格限制措施的州里，则大多数是由民主党州长率领的蓝州。身为保守派人士的摩尔说，共和党保守派更信奉自由市场、经济和商业，而民主党自由派则认为政府是解决问题的主体。如今新冠疫情给美国带来了公共健康、经济、社会等一系列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也处处体现着这两种理念的相互碰撞与平衡和妥协。美国之音评章，莹璐，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疫情最重的纽约州，各种数据都下降到大约两个月前的水平，但是现在又被一种跟新冠病毒有关的儿童疾病困扰，它是否会形成更大规模的流行？我们来听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的报道。
纽约州长库莫周日表示，纽约州正调查85例与新冠肺炎相关的儿童炎症综合症。截至周六，已经有3名儿童死于这一罕见的疾病。当局担心这可能预示着大流行的风险。
It's symptoms similar to Kawasaki disease, what they call Kawasaki disease, or toxic shock-like syndrome.
州长库莫表示，已经向其他州发出警报。纽约市长也呼吁家长在发现儿童有异常症状后，立刻联系医生或拨打求助电话。过去一周，纽约州的老人院死亡人数居全美之冠，继续引发批评。库莫州长周日宣布，所有老人院工作人员一周必须进行2次新冠病毒的测试。 全美有26000多老人因新冠肺炎死于老人院或护理机构，而其中的1/5，约5300多例是在纽约。一周来，纽约的疫情曲线继续缓慢下行，住院人数首次降至6周来最低。周六入院人数降至521，死亡人数207，这也是3月初以来的新低。纽约市长白思豪宣布建立一支测试跟踪队，以查明接触过新冠患者的人。
It means eventually being able to trace。
纽约市长白思豪周四宣布加强抗体测试的计划，除了为14万第一响应者和医护人员提供抗体测试，还要为14万纽约市民提供免费测试。此外，纽约医护人员继续为抗疫做出牺牲。纽约西奈山医院加护病房护士林恩·维雷3月感染新冠病毒，隔离治疗期间数周无法见到7岁的儿子，康复后他又投入了救护第一线。虽然纽约入院的病人已经逐渐减少，但仍有不少重症病人。寿司餐厅 Kisaki 店主马克·加西亚周二为曼哈顿的西奈山医院医护人员准备了50份寿司午餐。摩托车手米兰诺利用纽约市目前畅通的交通为慈善组织运送医疗保护物资到医院，他是全美在做这件事的数百名摩托车手之一。该组织在4个星期里交付的10万口罩和数万面罩，多数都是靠米兰诺这样的骑手。纽约州长库莫表示，纽约州的暂停令在周五到期后将延至6月7号，但他同时表示，在纽约上周一些疫情较轻的地方，在暂停令到期后将可以开始重启经济。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另外一方面，中国近些年来在非洲的军事参与越来越深，防务专家们说，中国在那里的举动需要更多的引起美国的警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中国2017年在吉布提设立其首个海外军事基地，在美国许多防务分析人士看来，那是中国在全球推动军事扩张的一个转折点。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五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非洲项目主任德佛蒙特说，中国在非洲的军事参与是其一带一路整体国家战略的一部分，但是中国在非洲的军事资源有可能被用来削弱美军在那一地区的军事能力。
I can't discount that if there were hostilitie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the basis of...
德佛蒙特说，我不能够忽视这种可能性，如果美国与中国发生冲突，中国在非洲大陆的军事基地可能会让他们受益，并可能导致中国控制美军进入非洲地区和采取行动的能力。传统基金会非洲问题学者梅瑟维在听证会上也表示，中国在吉布提设立军事基地以及在非洲其他地方的军事参与，主要还是为了保护自己在海外的经济利益，但是北京的军事意图应引起美军的警惕。
The military element of this is growing. I think that's an undeniable trend.
梅瑟维说，中国非洲战略的军事元素正在增强，我想这是不可否认的趋势。光是基于这项原因，我们也应花更多时间和精力去思考中国通过在非洲大陆的军事参与试图达到什么目的。在那场听证会的前一天，被提名担任国防部国防政策副司长的安德逊在参议院表示，五角大楼将确保美军非洲司令部具备足够的资源应对中国在非洲大陆的恶意企图。
So we are vigilant and we are watching very closely what our
安德逊说，我们对此保持警惕，我们正密切注视竞争对手们在非洲大陆的行动，国防部正积极审视包括非洲司令部在内的各战斗司令部，确保我们在非洲大陆各处有适当的军力部署。美军非洲司令部司令汤森今年3月在国会作证时说，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指引下用金钱购买影响力，并且看来在非洲大陆取得了不小的成功，但是美国依然具有独特的竞争力， 而美军正在那里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海军水面舰在北冰洋巴伦支海域举行30年来的首次军演。预计即将上任的美国新海军部长称，美国最担心的北极怀有恶意企图的国家不是俄罗斯，而是中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国海军星期一发表的一份新闻稿说，海军3艘导弹驱逐舰和1艘补给舰与英国皇家海军1艘导弹护卫舰一道，当天在巴伦支海域举行了一次演习，以实施航行自由并展示与盟友的联合作战能力。海军称，这是自1980年代中以来美国海军水面舰首次在巴伦支海域运作。稍早前，美国和英国军舰还在附近的挪威海举行了一次反潜作战联合演习。随着北冰洋上的冰面不断缩小，许多国家对北极地区的兴趣持续增强。中国的破冰船和其他船只在北极地区越来越活跃，中国对在北极地区国家投资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五角大楼去年递交给国会的年度中国军力报告说，中国预计会加强在北冰洋的军事存在，包括可能在那里部署核潜艇。美国官员们说，中国在南中国海无视国际法的表现引起人们对他未来在北极地区的行为的担忧。美国驻挪威大使预计会获得参议院核准出任下一任海军部长的布莱特·怀特星期四说，美国需要对中国在挪威外海和北极地区的频繁活动保持警惕。在他看来，最令人担心的不是俄罗斯，而是中国。
Russia's hope is to be relevant again on the world stage, where we
布莱特·怀特说，俄罗斯希望自己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应有的角色，但我们都认为和明白，中国想要主导世界。美国海军在星期一的声明中不同寻常地提到，在美国和英国军舰进入巴伦支海之前，美军事先通知了俄罗斯国防部，称这样做是为了避免误解，降低风险，防止意外冲突。上星期，美国军舰接连2次在南中国海中国自称拥有主权的领海里实施了航行自由行动。五角大楼表示，依照国际法，美军没有事先通知中方。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世界卫生大会将于下周举行，美国和日本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倡议获得多国呼应。8个西方国家据报已就此对世界卫生组织高官提出口头的召会。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说，台湾参加大会一事必须由所有成员国决定，世卫总干事没有授权，不能邀请台湾与会。会员可以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个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来的报道。
在新冠疫情中，特朗普政府加速推动台湾参加本届大会，包括外交政策期刊和福斯新闻网都报道，美国与日本联手寻求更多国家联署支持，要求世卫组织邀请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上星期，这个倡议获得澳大利亚、新西兰与加拿大等多国的呼应。5月9号，多家加拿大媒体引用加拿大新闻通讯社的报道说，加拿大政府上周四批准对2名世界卫生组织高级行政官员提出口头召会，敦促他们允许台湾参加即将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作为观察员，因为台湾的投入会极有意义且重要。报道援引一名不具名资深官员的话说，这个口头召会是在美国和日本驻日内瓦特使领导下，在星期四当天由多国驻日内瓦联合国大使共同提出，除了美日两国外，还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德国及新西兰。 对于多国向世卫组织提联合外交照会一事，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星期一在立法院接受媒体采访时，以试射外交默契的理由表示无法多说，但对理念相近国家支持台湾参与世卫组织及世界卫生大会表达高度感谢之意，并称接下来还会有更多声援的作为。不过，关于是否邀请台湾参加本届世卫大会，世卫组织再度表明，这个问题必须由世卫成员国决定，并非世卫总干事的权限。星期一，在世卫组织的网络记者会上，该组织首席法律顾问所罗门在答复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的提问时强调，只有该组织194个成员国有权决定谁可以参加大会，世卫总干事得到会员的授权后才能发出邀请，而世卫组织众多成员对此问题意见分歧。所罗门重申上星期一在世卫记者会上说过的话，表示世界卫生组织的运作是基于所有194个成员国做出的决定与政策，那也包括49年前至今仍然适用的决议，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在世界卫生组织唯一的合法代表，这个决定将蒋介石的代表逐出他们非法占据的世界卫生组织。他说，根据世卫宪章，世卫总干事是世界卫生大会的秘书，只有世卫成员可以在大会上决定政策，对他们讨论的议题做最后决定，并且决定谁可以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说得更明确一些，他说，总干事只有在世卫成员清楚的支持下才发出邀请，只有得到授权，他才能这么做。所罗门说，自2009年到2016年，台湾也是在这个基础上获邀参加世卫大会，当时很清楚的是有找到一个外交解决途径，世卫成员支持那个解决途径，也因此当时的总干事可以也的确发出了邀请，但是今日的局势已经有所不同。他说，现在不但没有明确的支持世卫的成员国，反而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没有一个基础，也就没有一个授权让世卫总干事能发出邀请。不过所罗门表示，世卫已经收到一个由13个成员提出的案子，它是依据世卫宪章所规范的程序，由世卫大会来决定是否发出邀请，所有194个成员国可以根据程序规定集体讨论这个议题。最后，所罗门还提到，世卫会员国也可以选择以外交协议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他们过去也多次这么做过，大家都一起合作。不过，这么做是否成功，就要依赖政治意愿和政治接触，这也点出它是一个掌握在成员国手中的政治议题。台湾外交部近来多次表明，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及世卫大会第 25.1 号决议仅处理中国代表权的问题，并没有触及台湾。上星期一和星期四，外交部两度在声明中说，这两个决议并未赋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及其他专门机构代表台湾人民的权利。不过，北京当局仍然坚持台湾参与世卫组织的活动必须依据其一中原则来处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批评台湾当局是借机进行政治炒作，其真实目的是以疫谋毒。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不久前，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发表声明，宣布从今年8月15号开始关闭其孔子学院。声明说，戴维斯分校将与中国教育部的汉办分离。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禹洲发自加州的报道。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称，这里的孔子学院从来也没有开设过语言课程，除了一个学分的中国文化实习课之外，也没有开过其他的学分课。校长加里梅写给中国汉办负责人的信中说，戴维斯加大会考虑能够建立在孔院成果基础上的新的合作方式。加里梅校长说，现在是以我们的孔子学院培育出的文化交流计划为基础，考虑新途径的时候了。著名汉学家、加州大学河边分校校长林培瑞教授听到这个消息时的反应是太好了。
关于孔子学院，我觉得跟现在那个因疫情了，就大气候有关系。共产党在美国的政府和社会里头的商界、学界、报界都下降了。最近两三个月来，尤其是这个月来，往下的逆转是很明显的。
林佩瑞教授说，孔子学院被关闭有很多因素，其中包括要提到去年的 NBA 插曲。戴维斯加州大学的孔子学院于2013年成立，是第一家侧重中国食品和饮食文化的同类学院，合作方是位于江苏无锡的江南大学。这里受欢迎的活动是厨艺实验课、饮茶活动、年度创新烹饪比赛和中秋庆祝活动。经济学家、前北大教授夏野良博士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孔子学院是模仿德国的哥德学院。
Dann kommen die Community Deutsch für dich。
而哥德学院进行语言教学和传播德国文化和历史，在世界上取得很大的成功。但是，哥德学院的目的不是渗透别国，也不是由国家出资，也没有办多少家的目标，就是民间教育机构，跟政府没有关系。夏野良说，
中共呢，它是完全是官方官办的这个孔子学院，而且呢，它是有战略规划，它要进行全球渗透。世界上最主要的大学，他们几乎都要办孔子学院。孔子学院大家听起来好像是教那个孔子的哲学啊、思想啊、什么语言，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中共对孔子的、对儒家学说是深恶痛绝的。中共从来都没有真正信过这个儒教，从来也没有信过孔子，他只是把孔子这个作为招牌，卖的是中共的这一套意识形态，就连中国文化也是被中共肢解的这种所谓的中国文化。其实孔子学院呢，说严重一点，它就是一个间谍机构，说轻一点，也就是贩卖私货、挂羊头卖狗肉的一个假的国学或者传统的教育机构。
夏野良表示，一家很普通的孔子学院投资是100万美元起步，再加上修建教室等设施，平均每家投资150万美元。如果是重要的大学，比方说哈佛大学，中共会不惜代价大量投入。数据显示，美国有超过100家孔子学院，其中大约40家已经关闭。美国全国学者联合会说，自从2004年以来，中国政府开始出资在世界各地的大学建造孔子学院，教师、教材和运作资金由中国教育部旗下的汉办来提供。近年来，孔子学院遭受的诟病不断升级。2018年，德克萨斯州联邦众议员麦克考尔和库埃拉发表声明，称中国从事破坏活动，蓄意压制表达自由、言论自由和辩论自由等美国价值。他们以此为理由，要求德州的教育机构停止与孔子学院的合作。同年，国会参议员卢比奥也敦促他的家乡佛罗里达州的几所大学和一所中学结束与孔子学院的合作。他说，人们越来越担心中国政府利用孔子学院以及其他手段，越来越咄咄逼人的企图影响外国学术机构，并且影响对中国以往历史和当今政策批评性的分析。2017年底，《纽约时报》在题为《中国伸向西方的手伸得太长了》的评论文章中写道，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孔子学院资助的语言和文化中心禁止讨论用批判性眼光看待中国的议题，已经带来了失去学术自由的代价。林培瑞教授对美国之音说，
要把中国的老百姓跟中国的政府和共产党做区别，共产党不能代表中国老百姓，我们得同情老百姓，骂的是共产党，骂的不是中国文化或者中国老百姓。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在洛杉矶为您所做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继红二代房地产大亨任志强网上发表署名文章痛斥习近平并遭致惩处以来，社会上流传分别署名邓普方、习远平、习明泽等多封公开信，其署名真伪难辨，但其内容均指向习近平的功过是非，或以邓家人的口吻痛斥其倒行逆施，断送改革开放大业，或以习家人的立场为其内政外交困境做辩解，转达其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因疫情而延期两会召开在即，中共面临比去年贸易战更险峻的内政外交困局，习近平将如何应对，如何向党内外各界交代呢？在美国之音稍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许波邀请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来给大家做解读。下面是解读的具体内容。
张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继任志强在网上发表公开文章遭到查处以后的这个一个月左右时间里呢，我们看到网上突然冒出这么多的这个公开信，这有些不同寻常。但是呢，如果我们把一个背景考虑在内，那就是两会呢，中国的两会即将在两星期之内召开，这样一个背景考虑在内的话呢，那就也有些就是不足为奇了。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您如何看这个中共啊两会召开前夕这个体制内外的这种舆情以及这些公开信的真伪，您怎么看？
我们记得啊，就是以前我们做过一个节目，就是在2016年的3月，也是两会期间，这个网络上出现了一封中诚党员促这个现任领导人辞职的公开信，然后这个信就遭到了查处，然后这个网站还是体制内这个宣传部门的网站就被封掉了，人也抓了。这一次呢，我觉得和那一次有相似之处，就有很多的观点，有很多的做法都是重复的。我个人的感觉呢，就是说有一部分体制内的不同意见或者叫反对势力正在集结。那当然，这个我们还可以回顾，就是像2018年10月，邓普方在残联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有一个讲话，这个讲话也是对现行的执政路线的质疑。那所以我觉得其后啊，在今年就是2月下旬任志强那个公开这个文章出现以后，然后就连续的发生这一类的建议书或者公开信。那比如说陈平那个是转的那个，就是建议立即召开紧急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3月21号的。然后4月9号啊，习明泽这个是在新高地发的。然后4月14号还有一个国文社还发了一个薄熙来的公开信。然后4月30号这个同时出现了邓普方和习远平的这个公开信。那现在看呢，这个肯定是体制内这个不同的势力在进行交锋。当然这个真伪呢，我觉得大部分可能是委托的，就是像除了任志强这个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大家也觉得是不是他本人写的也有疑问，后来把任志强抓了，这大家才醒悟到原来这封信是真的。但此后像陈平这个呢，他没有说明出处，只是说在他的这个微信群里出现的，他给转了。然后其他几个就不是很，这个来源就不是很靠谱了。你比如说习远平的那封信，这个转自一位叫老登的， 就是旅居在澳洲的一位作家。那么我们知道老登呢，在光贵时期就帮光贵，这个他自己也承认，那时候为了挺郭，他造过一个谣，就是说光贵参与了六四事件，支持民运，后来他自己也道歉了。所以呢，他的这个故事啊，他最近也不断的发表，比如关于任志强的信息啊，关于这个习远平这封信呢、啊、但是我们也只能，由于有此前的教训，我们也只能当小说看，就是现在就是如此。
那么确实许多观察人士跟张先生您的看法呢是一致的，就是说除了任志强的那个文章的公开署名之外呢，其他公开信的这个署名可能呢都不是真的，但是信中反映出来的这个问题以及呢这个他们所代表的这个倾向，却真实反映了中共体制内外现在的两种不同的这个利益和社会思潮。那么我就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署名邓家人和署名齐家人这个背后的这个势力以及他们各自的这个观点？
这个也就是有一个大而化之的一个角度，就是说他们都是红二代或者是红后代，所以这个应该说呢，主要是这批人现在感到了不安，就是春江水暖鸭先知，这个体制内部的人他们对于这个体制所面临的这种风险他们是很敏感的。那红后代主要是担心沉船，就是说这个毛这一他们的父辈跟着毛打下来的这个江山，这个基业会不会毁在现任领导人的手里，这个是他们最担心的。那当然这个我们看所谓这个习民泽那封信，他实际上还表达了另一种担心，就是担心家族被清算。那么当然我觉得习远平这封信啊，其实我们即便认为他是假的，但是他可能代表的这种心情可能是真的，就是说他们要做出一个解释，就是我们习家是这个伟大的改革先驱，这个习仲勋老先生的后代，我们不会辜负他的，我们有的事情要慢慢做。因为我在此前我做节目的时候就谈过这个问题，也有红二代跟我讲，就是说这先任领导人上来的时候他就表示他十年的任期不够，他希望做20年才能把所有的事情做完。所以这个习远平这封信呢，其实是表达了这么一种解释，就是说我们，你别以为我们是左，我们得一左一右来回的这个摆，我们才能达到最终的目标，所以我们还是要改革的，这个算是一种解读。那当然这个邓普方这个呢，你看邓普方在残联这个两年前的残联的那个讲话，其实就已经是重新抬起了邓小平路线的这个旗子来对现有的这个路线提出了质疑。所以现在我觉得这封所谓邓普方的公开信实际上也是就是希望回到改革开放这个邓路线上来去，不要再继续这么走下去了，谢谢。
那么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要点呢，就是无论对习近平进行谴责，像署名邓普方的那封信，还是呢为习近平进行辩护，像署名这个习远平的那封信，这些公开信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说呢，习近平的执政，尤其是2018年以后，所谓新时代，所谓习近平新时代这个两年的执政呢是失败的，造成的这个严重现状和危机需要有人来承担责任。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就连习近平恐怕他本人呢都不否认中共目前面临严重的内政外交的这个困境这个严重性，那么请您来简要的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中共面临哪些威胁，哪些威胁？
这个我觉得当然这个是集中的体现了红二代啊红后代对现任领导人的失望， 那么这个这种情况实际上不仅仅是这两年的问题了，可能更早一些，我们追溯这个敦促他辞职的，就是2016年两会期间敦促他辞职的这个公开信，其实就已经把问题都点出来了。一个是就是说他抓权，然后呢说他抛弃了党的优良传统啊，这个要搞核心，权力过分集中，这个然后呢外交上他认为他抛弃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的方针，然后处理港澳台问题也没有这个遵从一国两制，然后特别是香港问题也提到了这个铜锣湾事件，认为对一国两制造成了直接的伤害，然后再有当然就是经济上的持续的下滑导致的，比如说这个民企倒闭啊，这个股市楼市的震荡啊，然后一带一路的这个实际上这种撒币啊，消耗外汇这些问题导致人民币贬值，这些问题都提出来了啊。当然还有像文化上的这个所谓媒体性党这种一言党的做法，一言堂的做法，不许妄议中央，我觉得这些问题最终导致的就是实际上现在是内外交困，国际关系上现在跟西方国家全都闹拧了，那么未来是不是会脱钩？如果脱钩的话，中国在科技发展和创新上就会与这个现代主流文明脱钩，那也得不到这个现代最先进的科技的支撑，就没法走下去啊。所以这次这个发射火箭失败啊，大家在分析的时候都感觉到是不是芯片断供啊？那当然还有就是说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经济问题啊，失业问题，这些问题有可能直接导致中共的这个执政危机，甚至是这个大规模的从政治上、经济上都崩盘，这种风险是非常之大。那么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这个地位就不复存在啊，这个供应链就会重组，所以这个对中共来讲风险是最大的。当然这个也导致就是有可能啊出现对现任领导人的清算，这是最可怕的作为他来讲
啊。中国目前国内外处境都是美国见不得中国的崛起，都是特朗普发难引起的，这是这个中共官媒呢这个有意引导，而许多中国人也乐意这个愿意相信的这样一种观点。但是国际政学两界呢，我们看到呢却不是这样的，他们是另外一种看法，他们乐见这个邓江湖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与世界接轨啊，期待呢中共通过发展商品经济融入国际主流社会。但是呢习近平执政以来，尤其是中共十九大之后，习近平的种种做法呢先是让美国感到失望，现在欧洲越来越多的国家也看清了这一点，就是说这个世界再不能出现一个前苏联。那么问题的根子是在习近平，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网上不是正在流传一篇文章叫不能吃改革开放的饭砸改革开放的锅，这句话我看在那个这个伪造的这个习民泽的信件里也提到了这句话。那这个呢可能是一个普遍的观点，就是说虽然是继承了改革开放的经济遗产，现在是反其道而行之，在砸改革开放的锅。那这个困局实际上是自己造成的。那么就是说现在而且还有一点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就是说你即便现在继续在一带一路大撒币，也不再可能拼凑出一个以中共为首的一个冷战集团，这个你想走前苏联这条路恐怕也走不通，所以呢最后可能就是变成孤家寡人啊。这个不但国际上被抛弃，在这个体制内外大家现在国内国外你刚才讲到都希望中国回到邓小平路线，但是也很有可能就回不去了，回不去的后果谁来承担？ 我觉得体制内外可能都要问责，不但现在是国际上要对疫情问责，可能体制内外对于今天啊这个中国的困境也会要问责。那这个问责我觉得也是担当，这个恐怕是担当不起的，所以这个后果非常之严重。那么他本人如何应对，我们就要看这次的两会他如何应对。因为既然开两会，我们看两会前他也撤换了很多的这个省部级的干部，甚至湖北地方也撤换了很多干部，那么他也在做这方面的准备，就是继续稳住自己的基本盘。但是能不能做到，两会期间会不会有人打横炮，我觉得如果没有一定的把握可能是不会开两会的。但是即便有了充足的准备，两会中间会不会出状况，这个我们还要拭目以待。谢谢。
好的，我们感谢张立凡先生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采访，谢谢您张先生。
好，再见。再见。
好，今天时事大家谈就到这里，嘉宾的言论呢只代表他个人的观点和立场，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大家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一项全美范围血浆抗体试验结果最快将在几周内揭晓。主持这个试验项目的科学家对结果表示谨慎的乐观。与此同时，医学专家警示，抗体测试可能只给人们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报道。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星期四，也就是5月7号公布了一项利用血浆抗体预防和治疗新冠病毒感染的实验研究。阿图罗·卡萨德沃尔医生是这项研究的负责人。据卡萨德沃尔介绍，这个团队是由来自美国各地的医生和科学家组成，他们对利用感染新冠病毒后康复病人的血浆是否有助于一线医护人员预防感染和减缓感染者发展成重症进行实验研究。他们建立了一个由全国数十家医院和血库组成的网络，收集、分离和处理新冠病毒康复者的血浆。血浆治疗其实不是什么最新发现，已经有120年的历史了。所谓血浆是血液的液体部分，从一个人身上提取的血液样本里有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它们漂浮在液体之上，这种液体叫做血液等离子体，俗称血浆，所谓抗体就漂浮在这种液体中。尽管血浆抗体的理论是令人鼓舞和乐观的，但是由于新冠病毒是一种新的有机体，所以必须要进行测试。目前仍然没有足够的数据能够清晰地说明其有效性。医学专家们一般认为，用于新冠病毒的抗体并不是100%的有效。加州旧金山内科医生肖莎娜·昂格尔莱德日前在电视媒体上说，拥有特定的抗体意味着你接触过这种病毒，或者说你接种了疫苗。俄亥俄州克利夫兰诊所免疫病理学主任卡姆兰·卡德霍达对今日美国说，抗体测试可能会给人们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测试制造商们在掌握更多的数据之前，不应该广泛地提供这种测试。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这项研究结果预期不久将会揭晓，血浆抗体用于防治和治疗新冠病毒是否有效。
So the answer to your question is, I think we're going to have an indication of whether this is working very soon.
卡萨德沃尔医生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认为我们将很快有结果知道它是否奏效。我说的很快是什么意思？是在几周内，这个实验人群的范围内。当然，这只是一个建议， 还不会成为一种严谨和准确的知识。截至5月7号，卡萨德沃尔医生领导的这个实验项目中，全美国共有7200人进行了实验治疗。卡萨德沃尔医生介绍说，目前只有一些零星的传闻数据。中国科学家发表过几篇高度程序性论文，称少数患者试验血浆治疗有改善效果。意大利报纸也曾经报道过有利的结果，但是这些显然都不是临床试验结果。
We don't have the data that we want, but there is a lot of suggestive and highly hopeful data that this therapy.
卡萨德沃尔医生说，我们没有我们想要的数据，但是很多暗示性和高度希望的数据显示这种疗法是可能有用的。目前科学家们所掌握的是大量的历史信息，血浆抗体适用于病毒性的疾病，与此同时有大量的基础科学证明了抗体预防和治疗的原理，支持目前的探索。关于血浆抗体测试和治疗，公众关心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搜集血浆，搜集血浆是否面临困难和障碍。卡萨德沃尔医生说，的确是有障碍，不过每天都在好转，因为我们逐步学会了如何做，并且做得更好。最成功的一个例子，本身也是一个动人的故事，是纽约和全国各地东正教犹太社区组织起来捐献血浆的故事。纽约市宣布，从下周开始推出免费新冠病毒抗体测试。预期抗体测试将有助于了解新冠病毒对这个重灾区的第一响应者、医护人员和民众的感染状况，为重启经济活动提供依据。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联合国正在呼吁国际社会筹集将近70亿美元的资金，以避免新冠病毒大流行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自3月以来，已经筹集了10亿美元。联合国正在呼吁提供更多资金来援助与新冠病毒做斗争的贫穷国家。
We have made a good start. Now we must build on it.
联合国紧急救援事务负责人马克·洛科克对美国之音说，联合国计划优先考虑非洲和中东约50个国家，也包括委内瑞拉、海地、孟加拉国等有大量难民的地方。其他救济机构的领导人告诫说，当前急需富裕的国家和个人出钱出力。
What we're facing now is a double pandemic of truly famines that could impact us in biblical proportions.
比斯利在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国会领袖们进行会晤。他和联合国紧急救援协调员相信，美国、德国和其他国家的纳税人有更多的办法能够帮助应对这一挑战。美国之音记者塞内报道。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at 赛风三 .com， 拼法是 DIANTAI at SAIFENG3.com， 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丰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9.info， 拼法是 zuqiu9.info。 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